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接着我们这个讲次呢，进入两汉哲学，我要谈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汉代学术和儒学的开展。我们都晓得儒家的经典经过秦李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啊，可以讲濒于灭绝的阶段，那么当时很多的书都被烧了，那么剩下来的大概都是属于普世医药种树这一方面的书。可是当汉朝兴起以后呢，那么就解除了秦的夹书之律，就开始对天下广征遗书，所以各个不同的断简残篇，各个不同的竹简呢就不断的出土，那么有的是从山崖当中找到的，那么有的是从房子的墙壁里面挖出来的，那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啊，就非常慨叹于书籍的残缺，所以更加的广开献书之路，所以各种六艺之文跟诸子思想的著作啊，就都充斥了整个这个宫廷里面的藏书的地方。那么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就立了五经博士，而且设博士弟子园，使得儒学的思想的开展呢日益的兴盛。到了汉宣帝汉元帝以后啊，朝廷又增设了博士，凡是能够通一经的大致上都能够被拔擢去做官吏，博士跟他的弟子们也都形成了家学，所以五经博士弟子到了元帝的时候，就西汉元帝啊，就增加到了千人，到了陈帝的时候增加到了3000人，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经学势力就形成了国家的官学，那么也同时成了文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所以在论衡的书解篇，王充的论衡，他就说啊，士如为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所以为了保护名利，渐渐就有了家法的产生，司法所成，分家分经，就成为私家之学。所以我们从汉书的儒林传，我们大致上可以把汉代的这种经学的一个发展跟他家派的一个传承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到一些他们的一个脉络。那我大致上从经文学派跟古文学派这两个系统来做一个初步的叙述。经文经学派有诗书礼易春秋，就诗而言有鲁的申培申公培，有齐的元固，有韩的韩婴这三家。那么这三家诗啊，都是用经文所撰写的，鲁的申培还有燕的韩婴在文帝的时候就被立为博士了，那么齐的元固呢是到汉景帝的时候才立博士。不过呢，这个经文的经文经的诗，除了韩诗外传以外，就是韩婴的韩诗外传呢，那么其他的都不存在了。现在那么就书经来讲，有福慎，胜利的胜，有时候我们会叫它叫福生，生命的生，像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那么到了文帝的时候呢，晁错到福生的家里面接受尚书的教诲，得到29篇。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啊，又立了欧阳生做尚书博士。到了宣帝的时候，就有夏侯胜、夏侯鉴这两位的尚书啊成为博士。那么就礼这一部经典来讲，有高唐生，有大代德的大代礼记，有小代圣的小代礼记，还有庆谱的礼记。那么这个礼在经部里面呢，其实有三种，就是周礼、仪礼跟礼记。那么汉初的高唐生传的是四礼，就四农工商的四是四礼，有17篇。其实四礼哈，就是我们今天流传的仪礼。那么传到景帝的时候，后昌再传给戴德、戴胜、庆谱，那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都立了博士。那么今天我们所存的经文经的礼啊，就只剩下仪礼、小代礼记和大代礼记。那么有关于易经在经文经的部分呢，有田和、师仇、孟喜、梁丘贺，那么这5家。那么田和所传的易啊，到武帝的时候就立了博士， 到了宣帝的时候，又立了丝绸、孟喜、梁丘贺的这个博士，到元帝的时候啊，又立了经房的易学博士，那这是易经的部分。在春秋这个经典来讲，那么有公羊传，那么当然也有谷梁了，因为公羊跟谷梁都是经文春秋。那么公羊传有颜彭祖、颜安乐，他们都是同出于胡母申，就是胡母子都和董仲舒。那么谷梁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汉景帝的时候有胡母申做博士，董仲舒跟胡母申同业，都是传公羊之学。那么武帝的时候立了春秋公羊博士，所以颜彭祖、颜安乐两家是同出于胡母申跟董仲舒。然后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就分立公羊博士，那么汉朝初年的时候啊，瑕丘的姜公寿谷梁春秋，那么到他的孙子就被立为博士。所以今天我们所保留的公羊传跟谷梁传，就是公羊春秋跟谷梁春秋呢，那么都是经文经学。那我们今天所留存的就指的这个来说的。那么在当时除了经文经学派以外，还有一个学派叫做古文经学派。那么这个时候的诗呢，古文经学派的诗呢，是毛亨所写的，是河间献王博士毛亨所传的，那么这是属于古文经的诗。而书经呢，是孔子的后代孔安国从墙壁所藏的挖掘以后献出来的书，那么这叫古文尚书。刘歆班固曾经这么说了，鲁公王坏孔子宅室所得，归孔安国，以考29篇多16篇，孔安国就献出来啊，后来立为学官。这是书经。礼这部经典呢，有义礼，就是安逸的义哈，义礼39篇，也是鲁公王坏孔子宅得到的。那么另外还有周官这本书，是经过河间献王得到的，那么是刘歆呢，他校注发现的一部著作。就易经在古文经来讲，就是由毕直是东来人，毕直和高相所传的，那么这属于古文经的易经。那么春秋来讲，只有左氏传是张苍、贾谊、冠公和刘歆，那么这个系统他所制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左氏传，也就是所谓的左氏春秋。那么左氏春秋呢，就是属于古文经学派。好，以上你看哈，经文经有经文经学派，古文经有古文经学派，所以西汉的经学重视师法，就是老师的师法，各以家法来教授，于是就有了门户之见。那么甚至因为当时经学教授的不同，易说纷杂，那么再加上阴阳五行、谶纬、灾易的学术思想混合在经学里面，所以就产生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哀帝在位的时候啊，刘歆就立主古文，也就是要把古文立为博士，跟经文博士相抗，所以建议要立左氏春秋、毛诗、义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那么一直到王莽代汉而起，就设立了博士。本来我们想说经文经跟古文经最初只是因为文字上的差异而加以划分，经文经啊就是用当时的文字去写的，而古文经呢是用汉以前的隶书，那经文经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部分是古文经呢，是由汉以前的撰文就奏文所写的，而经文经呢是由当时汉代的隶书所写成的，所以最初的时候是写法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说经文古文最初只是因为文字上的差异而加以划分，但是后来五经各家各有其传，私相授受，那么说经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最后你知道吗，它就变成固守章句，而忽略了知识上对我们人或者对我们的社会它的经世致用这个部分，反而就丧失掉了。所以史书上曾经这么记载说，王莽的时候啊， 为了醒定五经章句，动辄20万元。有一个博士弟子叫郭璐的这个人，日以继夜的勘定这个书籍，死于足下。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在书桌前啊，死在灯底下了。当时是蜡烛吧。那么可见五经不能够合通，五经只是如果在训诂这个路径上去做一个发展的时候是非常可悲的。其实在汉代思想家杨雄啊，就针对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提出相当的一个批判的。那么杨雄于是就针对着这个博士系统提出了他的一个见解，他认为啊，为学应该要先博而后约，而且要有所创建。博士系统的这些人对于五经不能够了解合通，而且又墨守思规，墨守老师的说法，固步自封而没有创建。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要在孔子五经当中啊，要我们去对人生的立足之地啊，去找寻一个安身立命之道。所以杨雄是非常尊孔而崇经的。那么当然这个经呢，是指的五经来说。他会认为说博士系统的这些人只是为了功名利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时的学者们都是以五经博士来作为老师，也就是以五经为发测学科的一个标准。于是呢，五经以外的诸子之学就很少有人再去研究。那么这就当时博士系统所产生的一个自限性，也就是它非常的局限，它不够开阔，它不能够对这个经书啊以外的很多的思想做一个融合性的一个贯通跟一个了解。同时呢，因为五经博士的画地自限，越来越使得知识的狭隘，越来越使得它没有什么创造性了。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听者们可以参考杨雄所写的一本书叫《法言》，那么有两篇文章，一个叫《学性篇》，一个叫做《寡见篇》。那么听者可以自己翻翻这两篇，你就可以了解到杨雄怎么样的对博士系统的学者，那么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啊，提出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大体上来讲，杨雄主要是要想从尊孔崇经以外，又希冀着能够从五经的固陋贪弊的博士系统当中啊，把它解放出来。那么继续这样的思想的人就是王充，因为没有沾上博士系统的边呢，同时在学问上，王充主要以追求知识为主，那么自然也就比较会走上贵博贵通而轻视专精师法的这条路子。所以王充论衡当中所谓的儒生范围非常的广，那并不是代表儒家的这个系统才叫儒生，他就说法律之家亦为儒生。然而如果我们就从学术问题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谓的儒生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懂成为是博士系统下的儒生啊。那么他认为说像这样的儒生为了求一师一个老师，为了汲汲营营的求取功名，那么事实上他都不能够考实根和了。所以根本上他们忽略了这个读书的目的，也就是忽略了合道实义正定是非的目的，那么只是随着旧说然后背诵一些训诂一下而已，那么失去了传圣业的一个使命感。所以王充就对当时这样一个学风啊提出很厉害的批判。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个叙述当中可以知道，王充他是不拘泥于家法，也不泥于习俗，那么目的就是要避免时事末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的流弊了。那么这也就是五经博士系统带来的一些自限性局限性，或者它可能有的一个弊端。那么有关于汉代经学立为学官跟他的相传和反博士的学术系统所提出来的批判，我们上面主要都是在这一方面去立说的。但是呢，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就是一部经典动辄发挥了百余万言之多，而且大师重至千余人，一个老师动辄几千个学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于是就出现了有关经学的同意问题，就到底哪一个经书哪一个解说才是对的，哪一个诠释才是对的，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汉代啊， 为了这样的问题啊，就开了两次很重要的学术会议。那么这两次都是叫做经学会议啊，一次是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在石渠阁这个地方所召开的，我们把它称为叫石渠阁会议。那么另外一次是在东汉章帝汉初四年，在白虎观这个地方所召开的叫白虎观的经学会议。当然这两次的会议共同的特色就是皇帝都亲自参与皇帝都亲自参与。那么白虎观会议之后，皇帝还命令班固把它编写完成，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白虎通德论或者白虎通义这一本著作。那么这两次的会议因为皇帝都亲自参加，所以具有一种亲帝亲自临决的意义在，同时也具有法典的一个意义在。所以这两次会议都是在讨论五经的同义问题，所以这两次的经学会议啊，就构成了对汉代经学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会议的意义的指标。那么白虎观的白虎通德论的一个产生，那么对于思想的一个反省上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天子亲称制临决，具有法典的一个意义，另外一方面白虎通义也是诸儒奏议的总会，就是各个不同的儒生他们对于事情问题的一个看法，他们把它集合 成为一个概念以后所形成的一个思想总会，最后呢因着天子的裁定而有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一本著作。那么这是在会议当中所做的一个决定嘛。那么可是我们今天来看思想的内容的话，白虎通义啊是跟春秋繁露、春秋公羊传解孤以及若干的谶纬之说，他们深相连结的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如果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开展了儒学在西汉的方向，无疑的白虎通义对董仲舒儒学的思想有着新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它不仅影响了东汉中晚期的思想，尤其是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的要求，充满了天人合德的使命感，虽然有相当多的政治动机跟倾向，但是依然力求道德价值的具体实现，具有道德教育的一种政治理想。那么在白虎通义里面所谈到的三纲六纪、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观，它支配了我们中国人伦理生活将近2000年，那么对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意义在，那么对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一些牵制跟羁绊的。我想这个地方呢，学者们或者听者们呢，可以参考我在西汉的在西安的陕西师大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白虎通义伦理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那么被收录在陕西师大的这个论文论丛当中。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读者们也不妨从那篇文章里面去了解一下，我怎么会认为说那么三纲六纪或者所谓的三纲五常，一方面具有文化的凝聚力，另外一方面对我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啊有羁绊有牵制。我想这个部分就由听者去找寻我刚所说的资料做一个参考。我们今天的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